大家好，今日系7月2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到底系咪喺度进行呢？谈判期间爆出美军喺补足弹药库，重新准备再开火，又系点样回事呢？今日呢带你梳理一下美伊嘅最新消息。寻日6月30号，伊朗国会议长加里巴夫表示，伊朗呢正在优先考虑同美国嘅外交努力，但系仍然为战争要做好准备。今日7月1号，川普总统亲自讲，美国同伊朗嘅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最近喺卡塔尔嘅会晤都进行得好顺利，伊朗去核化进程进展顺利，佢哋举行咗非常好嘅会晤，我哋拭目以待。中东媒体有报道话，喺今日呢，美国同伊朗双方会喺卡塔尔通过调解员嚟举行间接嘅谈判。即是说美伊呢未有直接面对面会谈。而副总统曼斯透露出很重要的信息，他说无论谈判最终结果如何，美国都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如果伊朗不愿意改变现状，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为什么曼斯说美国掌握着主动权？今日早上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说，目前为止呢，伊朗一直没有能够卖到他们的石油，原因是大部分买家都担心美国可能会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所以呢不敢买。所以呢，伊朗逼不得已再同美国倾谈判，因为他们只剩低北京这个买家了。外界认为贝森特这一方面是暗示伊朗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中共。另外亦透露出伊朗所面对的实质性的危机就是缺钱。如果他们要买，就只能接受中共趁火打劫的做法，对中共出售好低价格的石油。另外呢，伊朗现在提到周末会收到30亿被冻结的资金，但是今日有位美国官员表示，现在未有任何冻结资金已经被释放，而且未有额外收入，所以伊朗的财政压力会更加大。另外曼斯强调，美国已经准备好采取军事行动，这个说明川普随时有可能再开火。咁样，今日《华尔街日报》就独家引述多位知情嘅美国官员披露咗一个重磅消息。白宫过去几日内部咧系连续召开咗高层安全会议，川普唔单止系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等等军方最高层反复讨论，更系认真评估咗一个极具震撼性嘅选项，系咪要重新恢复针对伊朗嘅全面军事行动，将战争进行到底。而家呢，川普仲系倾向于外交途径，但系川普呢亦都向底下人表示，如果谈判超过60日停火期限，即系8月18号之后，咁样佢亦都觉得无妨。而曼斯仲透露咗一点信息，曼斯话：我认为总统指示我哋要做嘅，就系利用呢份谅解备忘录，喺某程度上补充世界石油经济，补充一啲库存，然后睇下局势点样。外界认为，这句言外之意，签署备忘录只是一个缓兵之计，目的是补充弹药，放行油轮之后再发动打击。今日伊朗议会的发言人加里巴夫表示，自己即将会访问中国，目的是为了提升中伊战略伙伴关系，而有关检查人员可以进入被炸毁地点的一事，他就说是错误的。不单止是这样，伊朗国家电视台还报道说，有一艘船因为没有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而卡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浅水之中，而伊朗革命卫队就扣押了这艘外国集装箱船。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军在今日亦都证实，布殊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期间突发状况，紧急迫降在海面。美军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飞机上总共有4名机组人员，其中有3个人呢是已经成功获救，截止到目前仍然有1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值得关注的是，美军呢是特别强调，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这宗事件是由敌对势力攻击或者是军事行动所导致的。不过外界认为事故发生的地点处于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地方，因此呢不排除发生了冲突事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今日呢是与11个中东国家的军事高级官员讨论了地区安全环境以及加强国防合作的方式。这样这11个国家的领导人强调他们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商的共同承诺。目前呢，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是定了在7月4号举行，这样这个日子亦都咁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有人说伊朗似乎是故意选择这一日往美国的脸上抹黑。但据闻呢，伊朗挑选这个日子是因为伊朗的高级官员们担心以色列或美国可能会趁着葬礼的这个日子来空袭伊朗，将伊朗高层一锅熟。伊朗呢当然好惊，几日前呢有多位伊朗卫队指挥官被袭击，而最新的消息显示，在上周末的早上不到10分钟内，伊朗就失去了52名高级指挥官。伊朗外长阿拉贾齐在今日7月1号亦都警告以色列不要威胁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否则伊朗将教训以色列。不过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内塔尼亚胡非常强硬，他表示不会停战，如果有必要与伊朗的第三次战争，他说是有可能的。此前呢，去年是发生了美伊的一场战争，今年的早些时候呢又发生了一次。今日卡塔尔又表示说，各方已经同意说在葬礼结束以后再继续进行谈判。不过呢，美军的军力仍然在中东集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日呢就发表一则重磅的报文，提到美国海军的权斯号两栖攻击舰，还有就是波特兰号漩涡运输舰正穿越印度洋期间编队航行。编队航行呢亦都代表着可以随时就发动打击。咁样有消息人士话，伊朗因为经空袭，因此呢向多位总统、总理同其他高级外交官员发出邀请，等佢哋亦都嚟参加老哈嘅葬礼，嚟降低袭击嘅风险。咁样实际上呢係将外国政要当作人肉盾牌。这些领导人呢就包括习近平、普京、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还有卡塔尔的首相阿勒萨利。但是伊朗就拒绝欧洲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说欧洲在战争期间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据闻俄罗斯这边是现任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将会以普京的特使身份来参加今次葬礼。你觉得习近平会不会出席今次葬礼吗？如果他不来，他又会派边个呢？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睇法。
讲到三高，好多人只是夹住个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加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了，晚上要起身上好几次厕所，早上起来呢还是觉得累。中医说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晚黑呢就都静不下来。好多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说，冇谂到睡眠好咗啦，夜尿嘢都少咗，呢个唔系偶然，代谢调顺咗，身体亦就健康咗。三高代谢补全身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
路透社独家披露，俄罗斯军人曾经赴中国接受秘密军事训练，课程涉及核生化防护，并同乌克兰战场直接相关。与此同时，美国高官罕见公开承认，普京精心打造的胜利叙事正在崩塌。福布斯更加警告普京，政权或者正在走向垮台。据路透社披露文件显示，该训练获得俄罗斯防长比洛索夫批准，至少四名俄中高级将领参与，约200名俄军人员在包括北京、南京、庞浮等地受训，内容包括化学侦察、辐射侦察、核反应堆模型观察，以及防止通风系统受污染等项目。一些受训人员已投入乌克兰战场。在消息传出之际，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援助的副国务卿莱文罕见表示，现在已进入乌克兰正赢得战争的阶段。芬兰总统斯图布亦都说，乌克兰正处于开战以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最佳状态。过去六个月，乌军每月杀伤约 3.5 万名俄军，战场态势正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施压。乌克兰的关键优势来自远程打击和无人机技术。海外媒体分析指出，乌军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后勤设施和军工目标，削弱俄军能源供应和出口能力。近期更加传出乌克兰使用新型 FP5 火烈鸟远程导弹袭击俄罗斯重要军工厂。同时，乌克兰自研 FP9 弹道导弹据称亦都接近完成，可用于高速远程打击。乌军特种作战部队仲表示，俄防空体系已经出现缺口， 通往莫斯科方向的打击通道正被打开。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克兰正依靠本国国防工业将战火带回俄罗斯本土，后续反击力度仲会增强。俄罗斯国内的压力正是急剧扩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6月30号证实，俄方正是同多个国家商谈入口燃料事宜。外界认为这个意味着俄罗斯可能数十年来首次被迫入口汽油。此前俄罗斯已经连续数月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料出口。普京亦都承认燃料问题严峻，并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据专家估计，截至6月20号，俄罗斯约 28% 的炼油能力处于停产状态。乌克兰无人机射程不断增加，甚至能够打击远至西伯利亚的目标。燃料短缺已经波及莫斯科、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地，多座加油站关闭，市民排队数钟头，甚至整夜加油。部分地区开始实施配给。福布斯专栏文章就分析说，普京正同时面临军事失利、精英分裂和民意反弹三重危机。如果局势持续恶化，政权可能在未来三年内遭遇重大变局。文章列出多项潜在触发点，包括乌克兰大规模攻击莫斯科或者克里米亚、俄罗斯粮食危机、地方分离主义升温，以及中共改变对俄支持。认为普京结局可能包括遭快速清除、被公开审判或者精英政变，甚至安全部门内斗。乌克兰持续打击俄后勤、燃料和电力设施，克里米亚燃料短缺，俄境内多地加油排队，强制征兵亦都引发家庭抗议。文章认为，如果战局持续恶化，俄罗斯精英阶层可能因为担心战后清算，率先推动权力更替。二号最新消息，乌克兰和俄罗斯展开激烈空战交锋。乌克兰对莫斯科、夏洛夫哥罗德、俄罗斯南部和俄占克里米亚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群攻击，而俄军则用无人机大举轰炸基辅，发射巡航导弹。当日乌克兰向俄国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弹道导弹，击中了红墙50公里外。乌克兰几日前表示，新型 FP9 弹道导弹已经接近制造完成，并且会尽快进行试射。而在当日，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乌克兰已经向莫斯科发射了 FP9。当日导弹疑似掉落在距离莫斯科红墙大约50公里的尤达洛夫卡村。这种导弹射程至少855公里，弹头重达800公斤，几乎是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弹头的两倍。此外，从乌克兰发射之后3分钟内便可抵达莫斯科，这个使到拦截难度极高。同时它的精确度非常高，超过50%的导弹落点都在目标坐标20米半径范围内。有 Xbox 主评论说，一旦这种导弹被大规模生产，并且频繁大量发射攻击莫斯科，普京当局就会很难搞。而俄罗斯方面就说，他们击落了一枚乌克兰发射的远程短程弹道导弹，目击者拍下了 S-300、S-400 防空系统在进行拦截的照片，相关讲法无法核实。跟住乌克兰的攻击引发了报复行动，俄罗斯战略航空兵发射大量巡航导弹打击基辅，居民开始走入地铁系统最深处避难。基辅一栋9层高的居民大厦在遭到俄军导弹袭击之后倒塌，多人被埋在瓦砾堆底下。而在战争进行期间，反无人机装置变成了关键。美国国防承包商和弹药制造商很快推进反无人机系统的生产，包括一种专门用来击落战场无人机而设计的多弹头子弹。承包商说，我们做的就是开发出可以在现有武器系统里面完美运作的弹药，令反无人机变成现实。目前为止，公司生产的反无人机弹药正是供应给美国军事组织、执法单位、私人保安公司和其他获授权的国防实体使用，但都不排除将来会援助给外国。而在南美地区，委内瑞拉的救灾艰难进行。在灾难中心地带，有几个委内瑞拉政权警察被民众当场捉了，原因是他们手上有大量美元现钞，来自被毁公寓的居民家庭。 喺公众强烈抗议之下，人们从佢哋手上抢走成捆嘅百姓现金，仲将啲钱撕烂。喺国际局势动荡之下，美国特别关注中共威胁。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一号要求五间美国制药商交代喺新疆同埋喺中共军队医院进行临床试验嘅情况。委员会指控，由于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同强迫医学检测，包括辉瑞在内嘅制药厂喺新疆做医学试验，可能涉及人权问题，仲有泄漏尖端技术，造成美国嘅国安风险。另一方面，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表示，依家美军喺印太军事演习嘅核心目标就系应对共军台海威胁。依家美军嘅斩道行动演习每年搞53场，主要安排喺5月到6月同9月到10月，重点系牵制中共跨海侵台，同时扩大前线物资储备，遏止战争爆发。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于中基认为，斩道演习就系一种实战性结合作战准备，仲加上前沿部署。另外，这个也都包括到弹药的预存、囤储，这些等于就是一个表态。美国借由它在第一岛链串联的所有的这些民主国家，对中国形成一种所谓军事上的一种围堵准备。他向大纪元表示，今年环太军事演习其实都特登凸显了韩国角色的重要性，因为今次整个海战军事演习，31个国家、40几艘军舰是由韩国担任这个演习指挥官，凸显韩国在扮演联军反制中共武力犯台上面他的角色地位的重要性。今年以来，美国、日本等多国舰队频繁在军事演习之际，中共军机骚扰台海的规模明显下降了。按照台湾军方通报的统计，2026年1月至6月，中共军机一共有48日在台海出动10架次或以上，这48日合共出动了926架次战机，对比2025年同期缩减了一半以上。2026年1月，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被官宣出事之后，中共军队指挥链再次严重断链。在2026年的整个上半年都没有环台军事演习进行。有观点认为，张星文虽然被晋升为军委副主席，但是他是政工干部出身，无法真正担当重大军事演习指挥。这个时候，中共军队恐怕都不敢轻易调动，怕再出事。同时，中共的军力都捉襟见肘。美国智库兰德发表报告指出，中共海军的下属维修单位只是可以做表面级的维修工作。这篇报告用中国谚语《茶壶入面的饺子》来形容，新的舰艇越来越多，但维护跟不上，甚至不知怎样正确操作，出了问题都不懂怎样维修。中共海军舰艇出动次数变少，可能都同此有关。美伊战争后的油料供应短缺，或许都令中共军队惊了。而美军在西太平洋仍然有华盛顿号航母，中东的两艘航母几日内就可调到太平洋。罗斯福号航母已经抵达夏威夷，美军可以在短时间内集结4艘航母，这个令中共已经不敢乱来。另外，在关注国际大事之余，都要关心下我们自己的健康。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前有接近体制的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今年上半年的整肃主要针对的是中纪委和中组部已经掌握证据、调查基本完成的一批地方高官。而进入下半年，调查范围将明显扩大，不单止查贪腐，还会进一步追查收入和财产是否相符。知情人士吴世奇化名表示，除了地方党政系统，还包括金融系统、官方参股企业、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科研项目负责人，以及部分已经退休的金融系统官员。近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公告，马兴瑞等10几名中共官员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知情人士认为，这批人员基本属于上半年已经完成调查的案件，后续将陆续进入司法程序。而从7月开始，新一轮调查将继续推行，重点不单止是贪腐问题，亦都包括政治忠诚度。另外，金融系统亦都是另一项关注的焦点。 金融系统业内人士赵启明表示，下半年金融系统追查重点之一是官员及其家属的境外资产。一些地方银行行长、副行长虽然已经离任，仍然在追查范围之内。他表示，目前做法是先要求相关人员写自查书，申报本人和家庭财产情况。一旦被查到海外有物业，但自查书入面没有如实填写，就会被作为隐瞒财产处理，相关财产亦都可能被没收。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反腐名义清洗党政军系统大批官员。同以往不同的是，二十一大前的清洗已同时进入军队核心、金融监管、地方大员和反腐系统内部。在制内消息人士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共内部围绕名单、军权、钱袋子和地方资源的争夺还会继续。
今日七月一号，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这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有两大看点，也都引发了外界的关注。第一，就是习近平宣布改革结束；第二，就是再次强调台湾问题。那这里有什么玄机呢？首先，习近平是亲自宣布中国改革已经结束，他说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里面，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将中共的历史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划分了四个阶段，由边年到边年是革命阶段，由边年到边年是建设阶段，然后是改革阶段，最后呢加了一个新时代阶段，是由2012年到现在。专家说，由这四个阶段来看，习近平是自我确立在中共的历史地位了。既然新时代是由2012年开始的，也都意味着2012年中国进入到习近平的新时代了。有网友就认为，要稍微改下这四个阶段，应该是造反阶段、运动阶段、正常改革阶段，最后进入到倒车阶段，新时代就是在这加速解体中共的时代。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重点的结尾部分是强调了台湾，他提到强军、港澳、台湾和青年工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他说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坚定推行祖国的统一大业。他讲的重点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共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解决台湾问题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事了，而是中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对于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外界现在有两种看法。第一，就是习近平一如既往地要解决台湾，而另外一种看法是习近平现在讲统一台湾是历史任务了，就等于说是成功不必在我，不需要任内或者是2049年统一了，实际上是将统一的时限拉长了。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并列，等于是将九二共识的位阶又拉高了，是要保持长期维持现状的意思，似乎他将个人想完成的推比历史了。而这一次庆祝会呢，还出现了诡异一幕，中南海末日气氛藏都藏不住。按照中共长期形成的政治惯例，每逢建党国庆活动，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历届的政治局常委、元老，还有部分红二代代表，他们都会公开露面的，来展示党内是团结。但是今年29号的音乐会上，好像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朱镕基、吴官正、汪洋、黄岐山等等这些历任的常委，竟然是集体缺席的，无一现身。而到场的这些官员呢，也都是皮笑肉不笑。而几日前北京小飞机撞上了中信大厦这个事，更令到105岁庆党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官媒北京日报仅有一篇60字的报道，所有的媒体都粒声不出。这个是为了什么呢？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故。最新的爆料亦都披露出，这架小飞机在撞楼前曾经一度闯入了海南航空客机的飞行航线，仅差457米就同客机相撞的。居民呢，习近平吓破胆，全国迅速地推出了全国低空禁飞的指示，尤其是中南海300公里内禁止任何商业飞行。昨日6月30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克拉克上将在一场座谈会上对中共摊牌。他说， 其实呢，美军每年会同盟友协同部署斩导行动，目的呢就是应付中共随时犯台威胁。他说斩导行动每年会举办53场演习，特意是挑选了两个时间点，安排在共军最有利渡海侵台的5月份和9月份集中来演习，同时扩大前线的物资存储，纳入驻韩美军，目的呢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以最快的速度介入到台海的冲突，压制战争爆发，亦即是说每年53次演习就是为了防止中共犯台的。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提到，斩导演习呢就是已经在做战争的准备，还加上前沿部署。这样美国藉由在第一岛链的所有民主国家对中共是形成了军事上的围堵准备。一旦军事冲突爆发，这样美军人员只要前进到这些存储的基地，马上就可以投入到作战当中。
每日看着手机电脑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啲眼药水，滴啲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到咩咁，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亦都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落再多的肥料，冇水乜嘢都生不起嚟。润眼保走的就是先补水再护眼的路线，他用石盒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了，状态就啱了。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这些护眼成分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